曹彬，儿子曹灿、曹伟、曹从、潘美、李超富。曹彬，字国华，是真定灵寿县人。父亲曹云任成德军节度都知兵马使。曹彬刚满一周岁时，父母把各种玩具摆放在席子上，看他拿什么。曹彬左手拿干戈，右手拿祖豆，一会儿又拿起一枚印章，其他东西看都不看，人们都感到惊异。长大后气质淳朴敦厚，后汉乾佑年间任成德军牙将。节度使武行德见他端正仁厚，指着他对身边的人说，这是有大作为的人，不是寻常之辈。后周太祖郭威的贵妃张氏是曹彬的姨母。周太祖寿善即位后，召曹彬回京城，隶属世宗柴荣帐下，跟随镇守澶渊，补任供奉官，升任河中都监。蒲帅王仁浩因为曹彬是皇帝亲戚，特别加以礼遇。曹彬职守礼节更加恭敬，公府宴会聚会，他整天端坐庄重，从不左顾右盼。王仁浩对属官说，老夫自认为日夜不懈怠，等见到监军矜持严谨，才发觉自己散漫粗率了。显德三年，改任潼关监军，升任西上阁门使。显德五年，出使吴越，传达旨意完毕就返回了，私下赠送的礼物一概不接受。吴越人驾着小船追着送给他礼物，送了三四次，曹彬还是不接受。过了一会又说，我最终拒绝，这是追求名声。于是接受了礼物登记造册后返回，全部上交官府。周世宗强行还给他，曹彬才拜谢接受，全部分给亲戚旧友，没有留下一文钱。出任靖州兵马都监。一天，与主帅和宾客随从在野外围坐，恰好相邻周道的守将派快马送信来，使者向来不认识曹彬，暗中问别人说，谁是曹监军？有人指着曹彬给他看，使者以为别人骗自己，笑着说，哪有皇亲国戚近臣穿着粗糙的绢袍坐在普通胡床上的呢？仔细看后才相信，升任引进使。当初宋太祖赵匡胤掌管禁军时，曹彬中立不偏不倚，没有公事从不登门，群臣聚会宴饮也很少参与，因此被器重。建隆二年，从平阳召回京城，对他说，我从前常想亲近你，你为什么疏远我？曹彬叩头谢罪说，臣是周氏近亲，又忝居内职，恭谨守职，还怕有过错，怎敢妄自结交。升任客省使，与王全斌、郭靖率领骑兵攻打和东平乐县，降服其将领王超、侯霸荣等1800人，俘获1000多人。不久贼将玉靖率兵来援，三次交战都击败了他们，于是设置乐平为平靖军。乾德初年，改任左神武将军。当时刚攻克辽州，河东召来契丹60000骑兵进攻平靖，曹彬与李继勋等人在城下大败敌军，不久兼任枢密丞职。乾德二年冬，征伐蜀地，诏命刘光义为归州行营前军副部署，曹彬为都监。辖中各郡县都被攻克，诸将都想屠城来满足私欲，唯独曹彬严令约束部下，所到之处百姓心悦诚服。太祖听说后，下诏褒奖他。两川平定后，王全斌等人昼夜宴饮，不体恤士兵，部下掠夺无度，蜀人深受其害。曹彬多次请求回师，王全斌等人不听。不久，全师雄等人作乱，聚众100000，曹彬又与刘光义在新樊击败他们，最终平定蜀乱。当时诸将大多掠夺女子、玉帛，曹彬的行李中只有图书和衣被。回京后，太祖完全得知了情况，将王全斌等人交给司法官处置。太祖认为曹彬清廉耿介谨慎，任命他为宣徽南院使，亦称军节度使。曹彬入朝参见，推辞说，征西将士都获罪，唯独臣受赏，恐怕无法激励劝勉将士。太祖说，你有大功，又不夸耀自己，假如稍有微小的过失，王仁善等人难道会吝惜言语而不检举吗？成劝是国家常法，不必推让。开宝六年，派李继勋、党靖率军征伐太原，任命曹彬为前军都监，在洞郭河作战，斩首2000余级，俘获很多。开宝二年，商议亲征太原，又任命他为前军都监，率兵先行，驻军团白谷，降服贼将陈廷山，又在城南作战，逼近濠桥，夺取战马1000多匹。 等太祖到达时，已经分兵驻扎四面，而曹兵自己主持北面。开宝六年，晋升检校太傅。开宝七年，准备征伐江南。九月，曹兵奉诏与李汉琼、田青作先赴荆南调发战舰，潘美率步兵跟进。十月，诏命曹兵为升州西南路行营马步军战诏都部署，分兵从荆南顺流东下，攻破峡口寨，进克池州，接连攻克当涂、芜湖二县，驻军采石矶。十一月，建造浮桥，横跨长江渡送军队。十二月，在白鹭洲大败敌军。开宝八年正月，又在新林港击败敌军。二月，军队进抵秦淮，江南水陆军十余万在城下布阵，大败他们，俘获斩首数万计。浮桥建成后，无人出兵抵抗，在白鹭洲被击败。从三月到八月，接连击败他们，进克润州。金陵被包围，到这时共三个季度，无人打柴的路被断绝，屡次失败，李煜危急，派大臣徐铉奉表到朝廷，请求暂缓进军，太祖不予理会。在此之前，大军设立三座营寨，潘美驻守北面偏远处，画了地形图呈上。太祖指着北寨对使者说，无人必定夜间出兵来攻，你赶快去，命令曹兵迅速挖深沟固守，不要落入他们的圈套。沟挖成后，吴兵果然夜间来袭，潘美率所部一心沟抵抗，无人大败。奏报送到，太祖笑着说，果然如此。长期围困中，曹兵常常延缓进攻，希望李煜归降。十一月，曹兵又派人告诉李煜说，形势已经如此，可惜的是一城百姓，如果能归顺是上策。城将要攻克时，曹兵忽然称病不处理事务，诸将都来探病。曹兵说，我的病不是药物能治好的，只需各位诚心立誓，攻克城池那天不乱杀一人，病就好了。诸将答应，一起焚香发誓。第二天病稍好，再过一天城被攻破。李煜与他的大臣一百多人到军门请罪，曹兵安慰他们以宾客之礼相待，请李煜入宫整理行装，曹兵率几名骑兵在宫门外等待。左右的人暗中对曹兵说，李煜进去后万一出事怎么办？曹兵笑着说，李煜向来软弱无决断，既然已经投降，一定不会自杀。李煜的君臣最终得以保全。从出师到凯旋，士兵们敬畏服从，没有轻率放肆的。入朝参见时，奏报称奉斥江南干事回，他的谦恭不夸耀就是这样。当初曹兵统帅军队时，太祖对他说，等攻克李煜，一定让你做史湘。副帅潘美预先向他祝贺。曹兵说，不对，这次出征靠的是天威，遵循朝廷谋略才能成功，我有什么功劳？何况史湘是最高官职呢？潘美说，什么意思？曹兵说，因为太原还没有平定罢了，等回朝献上俘虏。太祖说，本来要授你史湘，但刘继元还没有攻下，暂且稍等。听到这些话，潘美偷偷看着曹兵微笑。太祖觉察，立即追问原因，潘美不敢隐瞒，就如实回答。太祖也大笑，于是赐给曹兵钱二十万。曹兵退下后说，人生何必一定要当史湘，好官也不过是多得些钱罢了。不久拜为枢密使、检校太尉、中武军节度使。太宗即位，加同平章事，商议征伐太原。赵曹兵问道，周世宗和太祖都曾亲征，为什么不能攻克？曹兵说，世宗时史彦超在石岭关战败，军心惊慌，所以撤军。太祖在甘草地屯兵，正逢暑天多雨，士兵多病，因此中途停止。太宗说，现在我想北征，你认为怎么样？曹兵说，凭国家的精兵锐甲扫平太原这座孤城，如同摧枯拉朽，有什么不可以的？太宗于是下定决心。太平兴国三年，晋升检校太师，随从征伐太原，加兼侍中。太平兴国八年，被米德超诬陷，罢为天平军节度使。十几天后，太宗明白被谗言欺骗，晋封曹兵为鲁国公，待他更加优厚。雍熙三年，诏命曹兵率领幽州行营前军马步水陆军队与潘美等人北伐，分路进军讨伐。三月，在固安击败契丹，攻破涿州，敌军来援， 在城南大破敌军。四月，又与芈信在新城击败契丹，斩首200级。五月，在齐沟关交战，各军失利，退守益州，靠近益水扎营。太宗听说，急忙命令分兵屯守边城，追找诸将回京。在此之前，贺令图等人对太宗说，契丹主年幼，母后专政，宠幸小人掌权，请乘其内乱夺取幽蓟。于是派曹彬与崔彦敬、芈信从雄州出发，田崇进直奔飞狐，潘美出雁门，约定时间一起行动。即将出发时，太宗对曹彬说，潘美的军队先直奔云州、应州，你们10万人声称要攻取幽州，但要稳重缓行，不得贪利。他们听说大军到来，必定全力救援范阳，来不及援助山后了。不久，潘美军队先攻下环州、朔州、云州、应州等州，田崇进又攻取飞狐、灵丘、豫州，夺得山后许多要害之地。曹彬也接连攻下州县，声势大振。每次奏报送到，太宗已经惊讶曹彬进军太快。等曹彬驻军涿州，10天后粮食吃尽，因此退军雄州以接应粮饷。太宗听到后说，哪有敌人在前，反而退兵去接应粮草的道理，失策至极，急忙派人阻止曹兵不要前进，赶快率军沿白沟河与芈信军会合，按兵养锐，以张扬西路军的声势。等潘美等人全部攻取山后地区，会合田崇进军队东进，合力攻取幽州。当时曹兵部下诸将听说潘美和田崇进屡建战功，而自己手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，议论纷纷。曹兵不得已，于是再次携带军粮前往攻取涿州。契丹大军当前，当时正值暑热，士兵疲乏困顿，粮食快要耗尽，曹兵退军，行列混乱，于是被敌军追击而战败。曹兵等人回到朝廷，诏命在尚书省审讯，令翰林学士贾黄忠等人共同审理。曹兵等人都供认违背诏命，失去军纪的罪行。曹兵被责降授右骁卫上将军，崔彦敬授右武卫上将军，芈信授右屯卫上将军，其余依次降职。雍熙四年，启用曹彬为侍中、武宁军节度使。淳化五年，改任平卢军节度使。真宗即位，恢复检校太师、同平章事。几个月后，赵入拜为枢密使。咸平二年，生病。真宗驾车亲临探视，亲手为他调药，还赐白金万两。问后事，曹彬回答说，臣没有什么事可说，臣的两个儿子才能弃职可取，臣若内举都堪当将领。真宗问他们优劣，回答说，曹灿不如曹伟。六月去世，享年69岁。真宗亲临痛哭，对辅政大臣谈到曹彬必定流泪，追赠中书令，追封济阳郡王，谥号武惠，并追赠其妻高氏为韩国夫人，录任其亲族门客亲孝10多人。八月，诏命曹彬与赵普配享太祖庙庭。曹彬天性人敬和厚，在朝廷从未违逆旨意，也从未说过别人过失。征伐两个国家，秋毫无犯，位居将相，不以等级威严自意。在路上遇到士大夫，必定引车避让，不直呼下属名字，每当禀报公事，必定整好衣冠后才接见。做官俸禄分给宗族，没有多余积蓄。平定蜀地回来后，太祖从容询问官吏好坏，回答说，军政之外不是臣所听闻的，坚持问他，只推荐随军转运使沈伦廉洁谨慎可任用。做元帅镇守徐州时，有官吏犯罪已经结案，过了一年才杖责他，人们不知原因。曹彬说，我听说此人刚娶媳妇，如果杖责他，他的公婆必定认为媳妇不吉利，而早晚打骂他，使他无法存活。我故意延缓处置，但法律也没有违反。北征失利时，赵昌言上表请求按军法处置。等赵昌言从延安回来后，被弹劾，不得入朝参见。曹彬在枢密院为他向真宗请求，才允许朝谒。儿子曹灿、曹许、曹伟、曹炫、曹启、曹寻、曹从。曹许娶秦王女儿新平郡主，官至昭宣使。曹炫任左藏库副使，曹启任尚书余部员外郎，曹寻任东上阁门使，曹从任西上阁门副使。曹启的女儿 就是慈圣光献皇后。曹云累赠魏王。曹彬追封韩王。曹启追封吴王，谥号安西。曹启的儿子曹义、曹父。曹义见外戚传。曹父是皇后的兄长，任荣州刺史，谥号公怀。曹灿字韬光，性格深沉果敢，善于射箭，因恩因补任供奉官，常常跟随曹彬征讨，得以参与计议。曹彬认为他像自己，特别钟爱他，升任宫院副使，出任高阳关及镇卫并代赵五州都监。雍熙年间奉命掌管定州，改任上使使。淳化二年兼领副州刺史，调任代州知州。第二年升为镇州行营前辖，调任随营下临福等州前辖。契丹入侵，多次作战有功，诸将大多想穷追不舍，曹灿担心有埋伏，极力劝阻。至道初年升任四方管使、灵州知州，调任河西前辖，改任引进使。范廷照率兵出塞，任命曹灿为副将。遭遇父亲丧事，被启用副职，任敷延禄副都部署，授官赵州刺史，兼领五州团练使，充任灵府卓伦副部署，率藩兵截击李继迁，斩杀俘虏很多。入朝任枢密都承旨，改兼亳州团练使。契丹入侵，任命为镇定高阳关三路行营都前辖，兼领康州防御使，再次任定州知州。第二年冬天受任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、天德军节度使。入朝任东京就成都巡检使，接连受任张国、宝靖、武宁、中武等军节度使。在禁卫军任职十多年，从未违逆旨意。天禧三年春，因族籍受任河阳节度使、同平章事。去世享年70岁，追赠中书令，谥号武义。曹灿出身贵胄，以孝顺谨慎著称，能够自我奋发磨砺，继承家业。熟悉韬略，喜好读左氏春秋，善于安抚士卒，威望与恩惠兼施。虽然亲才不如其父，但待人恭敬宽厚，也有父亲的风范。儿子曹仪官至耀州观察使。曹伟字宝臣，父亲曹彬历任武宁、天平军节度使，都以曹伟为衙内都御后，补任西头供奉官、阁门之后。陈伟勇敢有谋略，喜爱读书，通晓春秋三传，对左氏春秋尤其精深。李继迁反叛，诸将多次出兵无功，太宗问曹彬谁可以担任将领，曹彬说我的小儿子曹伟可以任用，立即召见，以本官同知魏州，当时19岁。真宗即位，改任内殿重班魏州知州。治军严明有部署，赏罚决断迅速，违令者绝不宽恕，善于用间谍，完全了解敌人的动静，举措如同老将。曹彬去世，请求扶丧，未被批准，改任阁门通事舍人，升任西上阁门副使，调任镇荣军之军。李继迁虐待齐国中民众，曹伟知道其部下多有怨恨，急送文书给各部，晓谕朝廷恩信，抚恤无所间隔，以此打动诸羌，因此康奴等族请求归附。李继迁劫掠西藩返回，曹伟在石门川截击，俘获很多。因镇荣军位于平地，便于骑兵作战，对中国不利，请求从陇山以东沿古长城壕沟作为边界。又因弓箭手都是当地人，熟悉关塞小路，通晓羌语，耐得住边塞艰苦，官府未曾给予兵器粮饷，而每次作战总让他们先抵御敌人，恐怕无法择其效死力，于是分给境内闲田。春秋耕种收获时，周礼出兵保护劳作，并免除其租税。李继迁去世，其子李德明向朝廷请求册命。曹伟说李继迁占据河南之地20年，兵不解甲，使中国有西顾之忧，如今其国势危急，儿子幼弱，不及时消灭，日后更加强盛，就难以制服了，希望借给我精兵，出其不意，擒获李德明送到京城，收复河西为郡县，这正是时机。皇帝正想用恩德招抚李德明，不予答复。不久西延家、妙娥、熟卫等几个大族请求拔杖归附，诸将犹豫不敢应允。曹伟说李德明野心勃勃， 不赶紧折断他的翅膀，日后必定飞走。当天率兵逼近大都山，接受归降者向内迁徙，李德明不敢抗拒。升任西上阁门使，任还庆禄兵马都前辖，兼滨州知州。皇帝封禅泰山，晋升东上阁门使。皇帝因曹伟熟悉河北事务，于是任命他为真定路都前辖，兼领高州刺史。曹伟曾进献金元、还庆两道地图。至此，皇帝将地图给左右近臣看，说华夷山川成果险要、坚固出入战守的要领全都在这里了。于是下令另绘两幅地图，一幅留在枢密院，一幅交付本路，让诸将能按地图谋划事务。再次任金元路都前辖兼魏州知州，与秦汉在五岩川击败张埋族，分兵在平凉消灭波臧族，于是陇山诸族都来献地。曹伟在山外修筑堡垒，建成龙肝城，招募士兵守卫，说将来秦州魏州有景，此处必是必争之地。皇帝在汾阴祭祀，升任四方管使。过了一年，上表请求交还州事，愿专任都率军队。皇帝不想，立即更换守臣，以密诏敦促小玉他，改任引进使、殷州团练使，再次任秦州知州，兼京、元、宜、卫、镇戎援边安抚使。当时姑斯罗强盛、立尊辅佐他。立尊于是上书请求封号赞普。曹伟说赞普是可汗的称号，立尊一句话就得到他，那怎么安置古斯洛呢？况且日后还有所求，逐渐就不可控制了。于是封立尊为保顺军节度使，恩宠如同司铎都。西羌将要举事时，必定先订立约束，号称立文法。古斯洛派其舅父赏样丹与司敦在黎王族订立文法，图谋入侵。曹伟暗中结交司敦，解下宝带赠给他。司敦感激，请求效力，私下对曹伟说，我父有何差遣，想要我的脑袋也可以斩下来献上。曹伟说，我知道赏样丹时常到你帐下，你能为我取赏样丹的首级吗？司敦惊讶地答应了。十几天后，果然斩下赏样丹的首级前来。司敦于是献出南市之地。南市是秦州魏州的险要之地，曹伟修筑城寨，上表任命司敦为顺州刺史。起初张吉任秦州知州，设置四门寨，侵夺羌人土地，羌人多叛离而去，因害怕获罪不敢出来。曹伟招抚他们出来，令其交纳马匹赎罪，归还故地。前来的人有数千，每送马六十匹，赐给采帛一端。修筑宫门、野坊、床壤、晋荣、三阳、定西、扶羌、永宁、小洛门、威远十座寨铺，疏浚壕沟380里，都一使归属的羌人及乡兵，公费部取自百姓。扶羌首领司机波、李摩论私立文法，曹伟秘密发兵消灭其部落。这一年，姑斯罗率数万之众大举入侵，曹伟在三都谷迎战，追击30里，斩首1000多级，缴获马牛、杂畜、器械30000多。升任客省使、康州防御使。马波吃辣，再也无谷力栅。曹伟选募神武军200人，攻破栅栏，俘获人口，牲畜很多。宗哥大首领甘尊在任奴川练兵，曹伟派间谍杀死甘尊，并在吹麻城攻破鱼角蝉所立的文法。不久，河州、桃兰、安江、庙墩、淼川党部各城都送来人质，成为赎户。当时曹伟挖壕沟直通扎岩龙，扎岩龙是西番要害之地。此前曹伟派小吏杨之敬护送赏赐物品出使甘州可汗王，返回时经过宗哥界，立尊拦住杨之敬说，秦州大人直接派兵进入扎岩龙，请为我传言，希望罢兵，每年进贡，约定藩汉为一家。于是派部族之人党师毕陵随杨之进来献马。从此姑斯洛势力窘迫，退保沙漠之中，不敢出来。秦州百姓请求刻石祭功，皇帝下诏褒奖。天禧三年，李德明侵犯柔远寨，都巡检杨承吉与战失利，以曹伟任化州观察使、敷延禄副都总管、桓、庆、秦等州援边巡检安抚使。韦启、古咩、大门等族听说曹伟到来，归附的人很多。受任宣徽北院使、镇国军节度观察留后，迁书枢密院事。 宰相丁谓驱逐寇准，厌恶曹伟不依附自己，只为寇准同党，授任南院使、环庆路都总管、安抚使。乾兴初年贬为左卫大将军、荣州观察使、莱州知州。曹伟作为宿将被丁谓忌惮，即日上路，随从弱卒十多人，不带公使剑囊。丁谓败后，恢复化州观察使、青州知州，调任天雄军，以张化军节度观察，刘后之永兴军，授任昭武军节度使，知天雄军。因并守河阳，数月后任真定府、定州都总管，改任张武军节度使。去世，追赠侍中，谥号武穆。曹伟用人能得人笑死力，平时很闲暇，等到出兵多出奇迹，出入神速不可测。一日设乐宴请僚属，酒席中间不见了曹伟。第二天从容出来处理事务，而贼首已被扔在亭下了。曾称病用艾灸治病，躺在阁内不出来。恰遇贼人到来，曹伟奋起包扎伤口，披甲骑马，贼人看见都逃走了。领兵近40年，从未稍有失利。古斯洛听到曹伟之名，就朝着曹伟所在方向东向河首叩头。契丹使者经过天雄，约束部下说，曹公在此，不要纵马奔驰。真宗谨慎对待兵士，凡是边防事务必亲笔诏令诘问至十多次，而曹伟坚持最初的意见，最终无法改变。后来即使其他将领论奏边事，也往往秘密交付曹伟处理。魏州有人告发戍卒叛逃进入夏国，曹伟正与客人下棋，急忙说是我派他去的。下人听说后立即斩杀叛逃者，将首级扔到边境上，羌人杀害边民，以养马赎罪。曹伟下令说，羌人自相侵犯，依从其习俗，侵犯边民的依法论处，从此无人敢犯。环州、庆州的蜀羌田地多被边民购买，导致势单力弱，不能自存，因而陷没于彼方。曹伟命全部归还其原有田地，此后有再犯的，将犯者全家迁往内地。所招募的弓箭手让他们骑马射箭，比较强弱，胜者给田二顷。在经历秋收，督促每户买马一匹，马匹必须能披甲，然后官府登记，再增给50亩。每300人以上组成一指挥，在要害处修筑堡垒，让他们自己挖壕沟，环城方田，建立马舍，一马死，众人出钱买马。归降者既多，于是规定蜀羌100丈以上，其首领为本族君主，赐为指挥使，又赐为副指挥使，不及100丈的为本族指挥使。其番落将校只在本军中按级晋升，因他们熟悉羌情与地利，不可调往其他军队。开掘边壕，一律使身宽达1丈5尺。山险不可挖壕的，利用其陡峭之处整治，使其足以限制敌人，后来都以此为法。天雄军有士卒犯盗窃罪的，众人认为下狱后必被处死，曹伟却按常法处理。有人疑惑，曹伟笑着说，临边对敌斩杀不听命令的人，是用来号令部众的，并非喜好杀戮。治理内地郡县，哪里用得着这样。起初守边时，山东知名士人贾同拜访曹伟，住在外舍。曹伟要去巡视边防，于是到贾同住处，邀他一同前往。贾同问随从士兵在哪里，曹伟说已准备好了。出门上马，看见贾氏3000人环列，起初听不到人马声。贾同回去后对人说，曹伟大概是名将吧。曹伟为将不如其父宽厚，但自成一派。嘉佑8年，下诏配享仁宗庙庭，曹从自保障。其兄曹许娶秦王女新平郡主。曹从幼年时随郡主进入宫中，太宗将他放在膝上，抚其背说，曹氏有功于我朝，这也是好孩儿。到曹彬兼任镇海军节度使时，补授曹从为衙内都指挥使。曹彬去世，当时曹从升任西头供奉官，隔门之后勾当奇迹院，群牧姑马司，买马考核有盈余，再升西上阁门副使。与曹利用联姻，曹利用贬官，曹从初为河阳兵马都监，兼领内军器库，升东上阁门使、荣州刺史。仁宗册立曹从兄女为皇后，礼仪都由曹从主办，授任魏州团练使。曹从于是上奏说，陛下正以治功治理天下， 臣既冲裂后族，不应冒受恩泽，扰乱朝廷法度。族人胆敢趁机请托的，希望陛下依法处理。当时舆论称赞他。初为环庆路马步军总管、滨州知州，升秦州防御使，秦凤路副都总管兼秦州知州。计算多余的木材，修建仓库，在谷卫、蓟城大量积存粮食。升羌屡次入边劫掠，曹丛以恩信安抚，杀牛斟酒犒劳他们，很多人请求归附。宝元初年南郊祭祀，下诏命王从入朝陪同祭祀。恰逢元昊反叛，任命王从为同州观察使，又任秦州知州，进城进攻、防守、抵御三项策略。过了很久，兼任统管勾金原路兵马、定国军节度观察刘后。刘平、石元孙战败，关中和府地区震惊恐慌。王从请求登记百姓编为义军，来壮大兵力，于是挑选了数万乡间的弓箭手。贼寇侵犯山外地区，返回天都，劫掠宜州、秦州的属户。王从派出骑兵设下埋伏等待他们，贼寇于是退去。王从想引诱吐蕃形成犄角之势，图谋贼寇，找到了西川的旧商人，让他传达旨意。而沙州镇王子派遣使者送来说，我本是唐朝外甥，天子确实是我的舅舅，自从党项攻破甘州、凉州，就与中原隔绝，如今愿意率领部族为朝廷攻击贼寇。皇帝认为王从的计策很好，改任他为陕西副都总管、经略安抚招讨副使，任命为步军副都指挥使，与夏竦驻守福州，回来后担任马军副都指挥使，因病去世。皇帝亲临祭奠，皇后也出宫吊丧，到府地中服丧，追赠安化军节度使兼侍中，谥号中客。王从小心谨慎，善于敬业，治军严整，去世时家中没有多余的财物。儿子王权任皇城使、嘉州防御使。王权的儿子王师娶了鲁国大长公主潘美，字仲寻，是大名人。父亲潘林以军校身份戍守长山，潘美年少时倜傥不羁，隶属府中掌管夜间，曾对他的同乡王密说，汉代将亡，凶臣肆虐，天下有改朝换代的征兆，大丈夫不在此时立功名，取富贵碌碌无为，与万物一同消亡，真是可耻。恰逢周世宗担任开封府尹，潘美以中军的身份侍奉世宗，到世宗即位后补任供奉官。高平之战，潘美因功升任西上阁门副使，出京兼陕州军，改任引进使。世宗将要出兵陇蜀，命他统领永兴驻军，经营谋划西部事务。在此之前，太祖对待潘美一向优厚，到寿善即位后，命潘美先去见执政大臣，向朝廷内外传达旨意。陕州主帅袁彦凶悍，信任小人，嗜好杀戮，贪图财货，并且整修铠甲兵器。太祖担心他发动变乱，派潘美去监军，并图谋处置他。潘美单人独骑前往小玉，说天命已归，应当尽臣子之职。袁彦于是入朝觐见。皇上高兴地说，潘美不杀袁彦，能让他来朝见，成就了我的意愿。李仲敬反叛，太祖亲征，命石守信为招讨使，潘美为行营都监，作为副职。扬州平定后，留下潘美任巡检，负责镇守安抚，因功受任秦州团练使。当时湖南叛将汪端已被平定，人心尚未安宁，于是任命潘美为潭州防御使。岭南刘昶多次侵犯贵阳、江华，潘美击退了他。西动蛮辽自唐朝以来不时侵扰，成为百姓祸患。潘美捣毁他们的巢穴，斩杀俘获很多，其余加以安抚，彝人部落于是安定。乾德二年，又随兵马都监丁德玉等率兵攻克郴州。开宝三年，征讨岭南，任命潘美为行营诸军都部署、朗州团练使，尹崇科为副将。进军攻克富川，刘昶派将领率10000多人来救援，遭遇交战大败他们，于是攻克贺州。十月又攻下诏、桂、连三州、西江各州依次投降。潘美因功移任南面都部署，进军驻扎韶州。韶州是广州的北门，贼寇10多万人聚集在这里。潘美挥军趁势进攻，韶州于是被攻克，斩杀俘获数以万计。 刘长走投无路，四年二月派他的大臣王圭到军门请求通好，又派他的左仆射萧璀、中书舍人卓维修奉上表彰请求投降。潘美于是晓谕皇上旨意，认为对方能战就与他们战，不能战就劝他们守，不能守就晓谕他们降，不能降就死，不能死就逃，不是这五种情况其他不得接受。潘美命令殿直冉彦衮护送萧璀等前往京城。刘昶又派他的弟弟刘宝兴率众抵抗，潘美立即率领鼓励士卒加倍赶路，直趋山头，距离广州120里。刘昶军队150,000依靠山谷坚固壁垒等待，潘美于是修筑营垒让士兵休息，与诸将商议说他们用竹木编成栅栏，如果用火攻他们必定溃乱，趁机用精锐部队从两侧夹击是万全之策。于是分派数千名丁夫，每人手持两支火炬，从小路到达他们的栅栏。到夜里万炬齐发，恰逢天刮大风，火势很旺。刘昶部众惊慌扰乱前来进犯，潘美挥军急速攻击，刘昶部众大败，斩杀数万人。长驱直入到广州，刘昶烧光了府库，于是攻克广州，擒获刘昶送往京城，用路部上报。当天任命潘美与尹崇科同知广州监视博使。五月受任山南东道节度使。五年兼领南道转运使。土豪周思琼聚众依海作乱，潘美讨伐平定，岭南于是安定。八年商议征讨江南。九月派潘美与刘裕等率兵先赴江陵。十月任命潘美为升州道行营都监，与曹兵一同前往进军驻扎秦淮。当时传发未备，潘美下令说，我接受诏命，率领萧果数万人，期望必胜，岂能因这一条衣带般的水面而不直接渡河。于是挥军涉水，大军跟随，吴军大败。到采石矶浮桥建成，吴人用20艘战舰敲鼓逆流而来争利。潘美挥兵奋力攻击，夺下他们的战舰，擒获他们的将领郑斌等七人，又攻破他们城南水寨，分派水军防守。奏报送达，太祖派使者令赶紧转移战船，以防其他变故。潘美听到诏令，立即转移军队。当夜吴人果然来攻水寨，未能攻克。晋军逼近金陵，江南水陆军100,000在城下布阵，潘美率兵袭击，大败他们。李煜十分危急，派徐铉来请求暂缓进攻，皇上不予理睬，仍下诏诸将催促他归降。李煜拖延未能决定，夜间派数千士兵手持火炬鼓噪来进犯我军。潘美率精锐用短兵接战，于是与大将曹兵率士卒昼夜攻城，从多条道路同时进攻。金陵平定，因公受任宣徽北院使。秋天命潘美为副职，随党进攻打太原，在汾水上交战，击败敌军，并擒获很多。太平兴国初年改任南院使。三年加开府仪同三司。四年命将领征讨太原，潘美为北路都招讨，判太原行府事，部署诸将进讨，滨州于是平定。接着征讨范阳，命潘美任幽州行府事。到班师时，命兼三交都部署，留下驻守以捍卫北边。三交西北300里，地名故军，地势险要，是北边的咽喉。潘美秘密派兵袭击，于是占据此地，因而积存粮草，屯兵防守，从此北边得以安宁。潘美曾巡视到代州，刚喂饱马匹吃饱饭，不久辽兵10,000骑兵来侵犯，接近边塞，潘美激励士兵衔枚奋力攻击，大破辽军，封代国公。八年改任中武军节度使，晋封韩国公。雍熙三年下诏命潘美及曹兵崔彦敬等北伐，潘美独自攻取环、朔、云、应等州，下诏将当地百姓内迁。恰逢辽兵突然到来，在陈家谷口交战，战事不利，骁将杨业战死，潘美因此被削官3级，降授检校太保。第二年复任检校太师，任真定府知府。不久改任都部署，判滨州，加同平章事，数月后去世，享年67岁。追赠中书令，谥号武惠。咸平二年配享太宗庙庭。儿子潘维德官至公院使，潘维固任西上阁门使， 潘维正任西京作坊使，潘维清任崇仪使，潘维熙娶了秦王之女，任平州刺史。潘维熙的女儿就是张怀皇后。潘美后来追封郑王，是因为张怀皇后的缘故。潘维吉是潘美的侄子，积累资历任天雄军驻博都监。虽然接连姻亲皇室，能以礼法自我约束，历任内外官职，人们都称赞他勤勉机敏。李超是冀州信都人，担任禁军士卒，常在潘美军中主管行刀。潘美好在发怒时杀人，李超常常暗中延缓，等潘美怒气消解，往往得以释放，因此保全的人很多，人们认为他有阴德。李超的儿子李俊字德渊，考中进士，多次升迁，任秘书丞、康州知州。咸平年间入朝任刑部降副官、御史台推职官，多次上书言事，升任开封府推官、赐妃于代。景德初年受任余部员外郎兼侍御史之杂事，赐金子。随从皇帝到澶渊，多次上书谈论有利之事。军队回师后，命他与陈尧咨安抚河北。过了一年，叛力不全。李俊在御史台任职不到两年，皇帝宠幸他，升任枢密直学士。宰相王旦说，李俊虽有处理繁重事务的才能，但突然历任清要尽职，舆论尚未信服。真宗说，朕已经答应他了。不久任开封府知府，能检查隐微之事，京城人称颂。多次升迁至右司郎中，出任秦州知州，突发疾病去世。李俊与李宗鄂同年同月后一日出生，去世也后一日，众人认为奇异。史论说，曹彬以气度见识受到太祖赏识，于是担当重任。平时连百虫冬眠都不忍伤害，出使吴越，将私人馈赠全部登记上交，全用于施舍，不留一钱。那么他统兵专征，秋毫无犯，不忘杀一人，更加可信了。潘美一向与太祖身后，在即位之初受到信任，于是接受征讨的委托。刘昶派使者乞求投降，看潘美所告谕的言辞义正辞严，符合奉命讨伐罪人的体统，那么他的威名之重，岂是等到平定岭南、平定江南、征讨太原、镇守北门之后才显现的呢？二人谥号都是武惠，都配享太庙，两家子孙都能有所建树，享有富贵。而光献皇后、张怀皇后都称为贤后，不是偶然的。君子认为仁厚宽恕、清廉谨慎，能保全功名，遵守法度，唯有曹彬是宋代第一良将，难道没有深意吗？像李俊这样的人也以才干治时，受到君主赏识，于是历任清贵显耀。说是阴德所致，道理或许是这样吧。